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分享另一则来自《罗马书》鼓舞人心的信息。
现在我们与神同在，并与他联合，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隔绝，不是罪，不是羞耻，不是环境，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柴佩尔牧师，也是教导圣经的教师。我是主持人陶乐师。我们常常听到与神相合的信息，柴佩尔博士，您今天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是吗？
是的，没错。因为虽然我们应该与神相合，但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他主动与我们和好，对吗？他为我们预备了与他相合的必要条件。我们查考罗马书时，会实实在在地认识到神必须动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五章有这样一个惊人的宣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爱世人，以至于愿意舍了他的儿子，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从天而降，承受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使我们能够与神相合。这就是我们救主丰沛的爱，是他主动与我们和好。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在今天的信息中与我们分享的爱的大能，题目是毫无阻隔。
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呢？因为借着他的圣灵，他在我们的心中照出现实。这现实不光是我们犯了罪，而且是这位救主为我们的罪而死。不光是我们软弱，而且是我们有他的供应。不光是我们的失败，而且是我们将与神共度永恒。这并非基于我们的表现，而是基于我们的信心，因我们信靠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拥有盼望，这盼望从何而来呢？来自以下的这个事实：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尽管世界可能为这个原因嘲笑我们，觉得这很傻，但我们要说，不，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尽管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这一切的事，尽管我是软弱的，尽管我身边充满了破碎的人和事，但我与神相合了。不仅如此，这平安是如此的深刻，即使在罪中，即使在患难中，我也能欢欢喜喜的。世界可能会说我疯了，但拥有平安并不傻。喜乐是一个巨大的礼物，而盼望也让我不至于羞耻。我要说感谢神，因为在破碎的世界里，即便生活充满破碎，有时我们的心也破碎不堪，但我仍然认识一位神，他给了我将来的盼望，并且借着他圣灵的工作，将这个现实浇灌在我心中。说到底，让我确实对将来有盼望，在当下有喜乐的原因是，我可以以神为乐，因为尽管我有罪，他还是爱了我。这就是使徒要说的意思。 我们心里对我们自己说，神不爱你原因很多，保罗把他们都一一列举出来了。保罗直面这问题，第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为什么不该爱我们？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甚至不去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敬虔，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有时怒气冲天，有时野心勃勃，有时三心二意，有时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寻欢作乐，我们活得好像没有神，我们变得不虔不义。我们的直觉会说，如果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能够把事情处理好，如果我能够达到标准，如果我能够解开这一团的乱麻，神就会爱我，他就会眷顾我，这个时候我就能够与神相合了。但是福音的深刻性在于，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在我们解决问题之前，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使徒保罗说，这种爱是到怎样的程度呢？你甚至可能会听到某人为义人而死的故事，但福音的深刻性在于，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配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有人为了战友倒在手榴弹下，这样的故事我们津津乐道，我们备受鼓舞，但是福音并不是那种故事。福音的故事是，有一个人为那些仍然是罪人的人而死。使徒保罗稍后会说，那些人实际上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舍了自己。这是很反常的，他与我们的期待正好相反，但他实际上向我们的心印证了福音的真理和大能，因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配得这恩典的地方。我想到了我的一个高中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觉得神不会爱他，因为他约会的时候和人发生了性关系，他认为神不应该爱他。但是如果他深深相信神的爱实际上就是为那些他不应该爱的人准备的，那么他会有什么感想呢？当我们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时，当我们还软弱时，当我们不敬虔时，神就承受了我们应得的刑罚。这实在是与我们的认知完全相悖的。我想到一部电影，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叫做《末代皇帝》。一个皇族的孩子被选中做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他的名字叫溥仪。尽管他年纪幼小，但是身为受培养做皇帝的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辖制全国百姓。他拥有的绝对权力，统管成千上万的臣仆。他每一次不高兴的时候，他们都战战兢兢。有一天，他的一个兄弟来拜访他。这位兄弟来到皇宫里，看见每个人都在溥仪的面前惧怕战惊，就问溥仪，那如果您做错了事会怎样呢？为了示范，溥仪举起一个价值连城的花瓶砸在地上，而他的老师，也就是培养他做皇帝的人呢，上前打了一个奴才，而不是打这个做了坏事的皇帝。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福音书的内容正好相反。我们是仇敌，是我们犯了罪，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虔不义和我们的罪， 将神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他是那坐在高天宝座之上的君王。尽管我们是犯罪的人，但我们的王耶稣降下来，承受了我们应该受的鞭打和十字架的刑罚。这会深刻地影响我对神的认识。他是如此的爱我，以至于为我献上他的儿子。天上的君王降卑为我而死，他是如此爱我。圣灵的见证是为了给我的心带来深刻的喜乐，即使我身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这种深刻的喜乐从何而来呢？是基督的爱所带来的。我要明白这一点。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伟大的救恩，他首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答案听起来政治不正确，但你必须要听到这个答案，那就是我们得救脱离了神的手。神的愤怒倾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如果神不惩罚罪，他就不可能是公义的。但神向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的大爱，那就是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他承受了我们应得的刑罚，因此我们得救了，脱离了本该降在我们身上的愤怒。我们得救可以免受神的愤怒，但这并不是神预备救恩的最终结果。我们认识到我们与神相合，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这不是抽象的免去刑罚，它的结果是我们与神之间不再有隔阂。因着基督的死，我们犯罪的工价已经被付清了，但是基督付清了全部刑罚之后，也已经复活与神同在。如今基督仍然活着，这意味着他坐在神的右边，为你我代求，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爱我们，包括我们能够影响的圈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群，我们的教会。因此凡是对我们的永恒有益处的，他都顾念。神这样做工，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得称为义，与神和好，并且基督如今活着为我们代求，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向神陈明，并叫万事互相效力，带来神认为是最好的益处。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你可能会想，还有什么比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益处吗？有的，保罗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在读这节经文时，特意强调以神为乐当中的以神这个短语，或者说是在神里面，因为这在新约当中是很不寻常的用词。使徒保罗有200多次谈到我们在基督里，说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主耶稣隔绝，因为神洗净了我们的罪，并将基督的义加给我们，使我们像他。但在这里，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在基督里，或我们与基督联合。那我们是与谁联合呢？与神自己，与天父。就好像因着基督的工作，我们和天父之间毫无阻隔，就像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们之间也毫无阻隔一样。 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么我们也在神里面与神联合，不再因罪，不再因羞耻，不再因环境而与神隔绝，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得与天父万王之王联合。这对使徒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我们与神同在，与他联合，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隔绝。不是罪，不是羞耻，不是环境，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现在我们就与神同在了，没有什么能够阻隔我们。我想起一位爱尔兰的牧师朋友，他告诉我，几年之前呢，他去慰问一对夫妻，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因为在爱尔兰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了。当这位牧师敲他们家的门时，这位母亲来开门，显然他已经在酒精里面寻求安慰了。他喝得醉醺醺的，哭得一塌糊涂，看到门口的牧师非常的尴尬，牧师就进去表示慰问，试图给他一个拥抱，但是他把牧师推开说，牧师啊，这真的很丢人，在牧师面前我真丢人。但是牧师说，玛利亚，我是为耶稣而来的，他会拥抱你，所以我也会拥抱你，不管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罪或羞耻。而当他告诉这位母亲，尽管他有软弱、羞耻和罪恶，他的救主依然爱他的时候，这位母亲放下了心防，毫无阻隔。无论是罪、是羞耻、是软弱，都不能阻隔他救主的爱。他的心融化了，他放下了心防。我的牧师朋友向这位母亲表达了天父的爱，对每个奉耶稣基督之名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如此爱他们。我们的罪被除尽了，羞耻消失了，我们再也不受环境的左右。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在天父里面，并且永远在他的爱里面。天父啊，求你提醒我们这个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听到的福音真理，那就是尽管我们有过犯，尽管我们有软弱，尽管我们不虔不义，甚至我们曾经与你为敌，我们都能因着基督耶稣的工作而有平安和喜乐。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而信靠你的时候，你就使我们与你相合。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正在深入学习罗马书。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环节。柴佩尔牧师，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神预定了基督受死的确切时间，甚至是地点呢？
是的。
好的，下一个问题。
让我解释一下。的确是刚才那个意思，但是乐师啊，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是神学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在辩论的。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到世上来，来的正是时候？有很多理由表明，基督的来临几乎是在最恰当的历史时刻。当时，世界正处于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这意味着罗马的强大军事力量使许多古代民族之间停止了敌对行动。这并不是因为罗马政府很好，只是因为他们的军队最强大。但这的确意味着它让世界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尽管罗马和平是通过很多暴力手段达成的，但最后还是达到了某种的和平状态。还有罗马的交通体系，罗马大道穿过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城市，包括了耶路撒冷，包括了耶稣要走的路。在这样发达的交通系统和通信条件下，人们可以把他们听到的福音信息带到遥远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再到希腊，最终到西班牙。这还只是欧洲世界。我们知道，在基督复活升天与神同在之后不久，这个好消息也会传到亚洲和非洲。有些使徒因为罗马和平很快就去了罗马，又因为有通用的罗马货币，他们在所到之处都可以生存，而且因为当时有通用的语言，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所以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是福音广传的大好机会。是否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耶稣到来的正是时候呢？也许吧，但正如你所提到的，这也正是预言所说的时刻。旧约先知都曾经预言某些事情必须实现，其中一件事就是以色列民必须回到以色列，他们必须不再为奴，他们必须从奴役中得自由，还要有一个婴孩出生在伯利恒，这是预言应验的恰当时刻。因此，也许这就是恰当的历史时间，但它不仅是预言中的恰当时刻，也许也是人心的恰当时刻。想一想，犹太人迫切地期盼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一直受到巨大的压迫，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想，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才会来？他到底什么时候才来？而当他终于来了，谦卑地骑着驴驹子，那些心里已经预备好的人就准备好要接受他了。因此，如果你问的是耶稣的到来是不是在历史上的恰当时刻、预言中的恰当时刻以及人心的恰当时刻呢？答案就是
是的，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我认为都是。耶稣到来的时间和地点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也是历史上传福音的最佳时刻，但同时也是人心听福音的最佳时刻。一定是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之外的东西让我们与神相合的。
没错，这是关键。耶稣的到来是在恰当的时候，而另一个关键是基督是为罪人死。在我们还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变得足够好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有人听了这样的信息，从理性上知道这是真的，他们也可能已经开始在恩典中与基督同行了，但他们依然满心的挣扎， 不知道自己是否够好，足以达到神的标准。对他们来说，你有什么鼓励吗？
首先，我认为这是很常见的现象。我想几乎所有的人一开始都会说，我需要耶稣，我看到我自己的失败，我甚至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期望，我怎么可能满足神的期望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开始会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但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得到饶恕之后，我们就会想，现在我怎样才能够让神继续饶恕我呢？我该如何让他继续称我为义呢？于是我们又陷入了凭行为称义的心态。我想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以赛亚书64:6说，与神的圣洁相比，我们最好的行为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我们做的每一件好事里，其实都混杂了人性的罪污。或许我们也可以记住耶稣说的话，在路加福音17:10，耶稣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你可能会心想，哎，我不喜欢这节经文，神啊，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呀。神会对你说，很抱歉孩子，即使你做了一切你应该做的事，但是让你有资格与我一同坐席的，也不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是我邀请你并且供应你的所需，使你与我一同坐席，这就是我的恩典。我们要记住以弗所书2:8-9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当你进入神国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夸的，当你留在神国里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可夸的。
是的，
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为此我们说，感谢神，感谢你的奇异恩典。
听众朋友，新的罗马书研经系列全面解释了我们该如何与神建立关系，不是靠我们努力的行为或良好的意图，而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去倚靠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每期无尽恩典节目与您分享的内容。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们的努力上，而是放在神身上。他已经赐给我们生命和敬虔所需的一切。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陶乐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